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 NBA 季后赛的首轮战况啊，现在是即将进入尾声了。那么随着昨天的两组系列赛的结束呢，现在我们这个东部啊，另一组的下一轮对阵也将出炉了，那就是东部的第一费城七六人队将会迎战东部的第五亚特兰大老鹰队。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将会给大家带来这一组东部季后赛半决赛的前瞻预测。那在开始这个我们的分析之前呢，还是需要提醒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抽奖送礼的活动啊，那就是在这个北京时间下周五6月11号晚上之前呢，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有效的喜马拉雅上的喜米团的注册会员呢，都将有机会啊参与我们的抽奖。那奖品呢将会是这个球队的正版纪念 T 恤，我们将啊直接从这个 NBA 的这个天猫旗舰店发出寄到你的地址。那因为这次抽奖呢是这面向所有的这个喜米团的成员啊，也是非常感谢所有的喜米团的会员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内对我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那么后面随着季后赛的深入呢，我们也将会做更多其他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啊，也有会面向所有非喜米团会员的朋友，也有可能会在我们的微博上进行抽奖。那么昨天晚上晋级的球队啊，除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两支东部的球队，还有西部晋级的这个犹他爵士队，我们后面的节目呢也将会给大家带来西部的两组第二轮比赛的前瞻节目。那么让我们先来聚焦一下东部的这一组第一打第五的对决，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系列赛前瞻的惯例，会跟大家来分别分析一下两边球队都有什么样的优势，以及两边有什么样的球员会成为所谓的 X 因素，来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改变这组系列赛的走向。那最后呢，我们三位主播啊也会给出我们对于这个系列赛的大比分的预测。那么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常规赛排名第一，刚刚4-1淘汰了华盛顿奇才队的费城七六人。两位觉得这个东部第一老大哥七六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讨论七六人的这个最大优势之前，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来讨论一下恩比德的这个伤病的。毕竟有恩比德的这个球队啊，跟没有恩比德的七六人还是截然不同的两支球队的。所以我想先了解一下，你们俩觉得这个七六人的这个对于恩比德的伤病管理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你们预计他能出场几场比赛，或者说从第几场比赛开始可以打？
我觉得这要看两个队啊接下来的走势。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恩比德的管理，七六人很有可能会类似于爵士管理米切尔那样，就是第一场我认为大帝是肯定不会打的，先看看风向，如果没有大帝都把老鹰血虐了，那后面可以就继续观望。那如果第一场打得非常艰苦，或者甚至是输给了老鹰的话，那大帝很有可能在第二场就会复出。所以啊，这个要是要看当时的情况的。
没错，其实上期节目阿木也现身说法说啊，这个作为跟大帝一样受着半月板的伤啊，对这个自己打球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啊。那其实我也赞同你的观点啊，第一场而且考虑到大帝的伤病史，很有可能啊是相对比较保守，不用让这个恩比德啊出阵。如果输了，那后面恩比德第二场再打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自然而然的。如果赢了，正如你所说，很有可能第二场继续让恩比德休息，甚至或者是更加简单一点，让他打一个比如说20多分钟适应一下。
这一点我也是比较同意啊，因为恩比德其实你说到这个全明星中锋 MVP 候选人啊，其实就说到了七六人最大的优势啊。他对七六人不仅是这一轮系列赛，对后面对他们冲冠的目标都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也同意他在第一的场比赛应该大概率是会休息，然后看系列赛的走势。其实我们在看七六人跟奇才最后一场比赛里面啊，七六人就已经很好的演练了没有恩比德的情况下他们该如何打球，其实打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最后也是基本上控制了全场。但是不得不说啊，没有恩比德之后，在这个第二轮对阵阵容深度更加深的老鹰啊，会成为他们的 一个 X 因素。
所以这里你的一个恩比德就既是七六人的优势，而且你也把他的这个 X 因素也说了，就是说他的伤病到底是如何，对吧？恢复的情况到底是如何，这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没错，但是除了恩比德之外啊，我认为七六人还是有其他的优势的。比如说在第一轮系列赛中啊，发挥非常老练的季后赛新人吹杨的防守，我认为七六人是有优势的，毕竟他们是有多个位置可以对吹杨进行压迫性的防守，而且身材啊普遍都是要比吹杨高大很多。就说到身材，我认为这就是七六人啊第三个非常大的优势。包括像哈里斯还有西蒙斯还有霍华德啊，我看常规赛对阵老鹰的比赛里面，这三个人经常可以抢下老鹰队的前场篮板，然后直接转化成得分。尤其是西蒙斯，我们看他在最后一场打奇才的比赛里面啊，竟然出任了中锋这个位置。所以其实这个身材的优势在对阵普遍身材比较迷你一点的老鹰啊，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其实我倒是觉得老鹰的身材不能算上迷你啊。
没错，他只对老大迷你，但是其他的锋线身材是非常好的。
你要看跟谁比了，跟其他的对比可能是比较好的身材，但是你要跟七六人比啊，还真的算是迷你。
但是如果跟七六人比啊，全联盟所有球队都比较迷你，没有一个球队的这个控球后卫是西蒙斯这种身材的。但是呢，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身材的优势我同意，因为西蒙斯防吹杨也好，还是塞布尔防吹杨也好，或者是张铁林防吹杨，我觉得其实前两者防吹杨的概率更大，其实都对吹杨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缠的一个防守者。两个
其实常规赛里面他们试过、啊、用这个库里去防吹杨，但效果非常不好，然后后来改成了用张铁林用格林去防，效果稍微会好一些。
其实没错，就是无论这三个七六人外线的顶尖防守者谁来防吹杨啊，其实对于吹杨来说，想要从他们头上得分比在这个尼克斯面防守者面前得分是要难很多的。所以其实我这边给七六人定的这个优势呢，也就是他们的防守。七六人本赛季的常规赛的防守呢，其实是在全联盟排名第二的，仅次于洛杉矶湖人队。而且其实论防守的这个就是顶尖防守者的人手的这个数量，我觉得他应该比湖人的这个防守深度还要深，对吧？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张铁林、塞布尔、本西蒙斯啊，都是曾经或者是未来有机会啊进这个联盟最佳防守阵容级别的球员。那内线的恩比德坐镇也是一个顶尖的内线的防守者，而且很多七六人球迷都认为其实恩比德才是自己球队最好的防守者。所以这支球队包括板凳上的霍华德其实也是可以提供啊内线的这个护框的深度。所以这支球队面对现在首轮打的感觉火力非常这个火热、啊、得分点非常多的这个年轻的老鹰队啊，我觉得这个七六人会把老鹰火热的手感压制住。
我倒是觉得如果七六人不上大地的话，他们内线其实是没有优势的。我倒是认为老鹰的内线啊，尤其是看了第一轮，这老鹰的卡佩拉是真的太好用了，攻防兼备，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且就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而且每项工作都做得特别漂亮。所以这个卡佩拉加克林斯的内线啊，对阵霍华德我认为还是有很明显的优势的。
克林斯经常是会哈里斯去防啊，或者是西蒙斯换防，所以卡佩拉要面对的应该就是前火箭球员霍华德了，
或者前老鹰球员霍华德。其实如果真的是大地不打的话，那这个卡佩拉的这个点啊还真的会有点问题，霍华德其实防这个卡佩拉还是可能会有些吃不消啊。但是我倒是觉得在哈里斯和克林斯的这个对位上，七六人是占据上风的。柯林斯一直其实是联盟的年轻大前锋中防守最差的那一档，无论是高阶数据啊，还是就技术统计啊，都不是非常的出众。那面对哈里斯这样其实越来越老辣的一个得分手啊，其实防起来应该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扑出来防了哈里斯的外线非常准的这个三分球啊。反过来哈里斯其实一直是一个相对被低估的防守者，其实他要蹲位有蹲位，要防守经验也有防守经验，对吧？这个手也很快，所以他防柯林斯啊，我倒是觉得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柯林斯上一轮的这个比赛季后赛其实状态也是非常不稳定，我记得还有一场是零分是吧？
没错，第二场是零分，只打了14分钟。那这场比赛完全是因为他的这个受到犯规的困扰啊，全场很快就陷入犯规麻烦。
没错，所以其实从这个经验上来说啊，我也觉得这支年轻的老鹰队还是面对对面更加老辣的这个七六人、啊、还是有很大的劣势的。其实虽然昨天晚上的比赛老鹰是赢了，但是关键时刻其实年轻球队还是体现出一些年轻球队的问题。就比如说第四节最后还有两三分钟的时候，老鹰已经领先十多分了，吹阳和柯林斯啊就在后场有个失误，吹阳罚球这个发底线球对吧，非要这个遛狗，然后这个浪费时间，最后就失误了。解说就说纳闷了，说这从来没见过，你球队领先的十多分还有两三分钟，你不是要应该浪费时间吗？赶快对吧，罚了球之后触球，然后让表开始转，你为什么像你落后一样把球发出来还不碰这球，让这个表是停着呢？结果还被人这个造成了失误。所以其实年轻的球队啊，再到季后赛第二轮面对对面这种比较老辣的很多季后赛经验的球员的球队啊，其实在这方面也是存在劣势的。那刚刚正经啊，你这个说了大地的这个伤病可能是七六人的 X 因素，我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选择。那除了伤病之外，你们觉得还有其他什么球员或者说因素啊可以成为这个所谓的 X 因素？
我这边真的是想不出来谁能成为 X 因素。那非要我想一下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霍华德在大地不在的情况下，他到底能不能顶住卡佩拉。因为其实毕竟看七六人第一轮的比赛啊，我自己是真的没有看出来什么名堂来，就是优势劣势都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就毕竟对手还是相对太弱了啊、
感觉七六人其实没有出全力对吧，
肯定是没出全力。
后面大地受伤的呢，肯定更不是100%的实战力了。前面赢的几场呢，感觉也是相对比较轻松的，所以的确真的是看不出来这支七六人全力出战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水平在季后赛里面。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啊，那就是卡佩拉到底能不能限制，能不能被霍华德限制住啊？在大地不在场上的情况下，其实我看了一下七六人常规赛的轮转啊，其实在大地不在场上的时候，搭配球队的其他四大主力，你们知道这个谁哪个球员作为这个替代大地的人是正负值最高的吗？
西蒙斯啊，
我说的就是其他的四个人都，其他四个首发都在场上，就是西蒙斯也包括在其他四个首发里面，就是把首发的五个人中把大地去掉，换成另外一个替补球员。
其实昨天晚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七六人没有首发霍华德，而是用塞博尔顶上来打了主力，直接让西蒙斯或者哈里斯来打中锋。
没错，就是把这个第五个位置啊换成塞布尔。其实塞布尔的效果啊比霍华德这个传统中锋要好，但是这个问题你知道缺陷在哪吗？这是面对一个相对比较小球的球队好打，面对像奇才这样内线进攻对吧，没有一个传统中锋在内线，除了这洛佩兹的这个迷你小天钩可以勾一勾对吧，但是你要如果面对老鹰啊这个相对比较小球的阵容其实是有些吃亏的，可能不得不上霍华德或者是麦克斯科特这两个人啊，可能还真的不一定能跟得上丙王的脚步。而且其实即使恩比德打，我看了一下恩比德职业生涯对阵卡佩拉，我发现卡佩拉限制恩比德限制的可能仅次于马克加索尔啊。你知道这个恩比德职业生涯八次打卡佩拉场均数据是怎么样吗？
15分10个篮板。
没有15分10个篮板那么夸张、啊、那就是马克加索尔干恩比德的水平了。20分8个篮板2个助攻，是不是比我们印象中过去这些年的大地的水平是低了很多？
其实你看卡佩拉第一轮打老鹰啊，真的是太好用了。我认为他应该是联盟现在里面可能是相对比较被低估的一个内线球员。作为一个篮网球迷，我觉得甚至是很多湖人球迷看了卡佩拉的表现、啊、都会非常眼馋，这简直比湖人这个庄神啊好用太多了。
其实卡佩拉去老鹰的这笔交易啊，因为去年应该基本上是一年多前完成了这笔交易，当时刚刚去了老鹰呢，其实一直是没有机会上场，因为受伤了，所以其实大家一直是有怀疑的，甚至老鹰的球迷都不确定这笔交易老鹰是亏了还是赚了。但是呢，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卡佩拉职业生涯算是非常幸运的，一直是跟着这个作饼能力非常强的后卫在一起对吧，以前有保罗有哈登现在有吹阳，其实让他的这个技能的发展是非常专业化的，护框接饼抢板 就是他不会去做他不想做的也不能做的事情，就不像以前拜纳姆对吧，非要去练练投三分结果被这个主教练骂了。那卡佩拉就是我这些奇怪的事情我都不会做，我就做我最擅长就球队需要我做的事，而且做的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呢也是一直身边有这样可以跟他搭配的球员。那让我们回到这个76人的 X 因素啊，你们俩都聊了这个 X 因素其实都是跟大地的健康有关。我希望其实再聊一个跟这个没有关系的球员啊。我其实觉得这个球员很有可能是76人这一轮系列赛甚至是后面每一轮系列赛的重要的 X 因素，那就是现在季后赛中最强的库里，塞斯库里。你们知道本赛季小库里得分超过20分以上的比赛76人战绩是怎么样吗？
我感觉你这个问法有点问题啊。那我问你一下，你知道这个老鹰队本赛季在卡佩拉场均达到20个篮板以上的时候老鹰的战绩是什么样的吗？小库里如果真的能场均达到20分作为球队的第四得分点的话，第三和第四得分点的话，那这个球队是非常非常难打的。
这阿姆你这个样本量是不一样的，这我刚刚你讲了之后查了一下，卡佩拉本赛季常规赛6次篮板上20，球队4胜2负，但是小库里啊本赛季得分上20的比赛有17场，球队17胜0负。我觉得的确啊，这个如果作为球队的第四得分点都能拿20分以上，那球队肯定是大概率要赢球了，但是17胜0负的这个战绩啊还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不仅是说这是就是说这个因果到底哪个因哪个果啊，你看一下小库里在场上，就是双帝在场没有小库里和双帝在场有小库里的数据。小库里在场上的时候啊，双帝的得分的效率命中率都上升了，球队的这个净胜分也上升了。其实小库里的这个存在啊其实一直是粘合双帝的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去年的球队的问题就是外线的投射非常的停滞，球队阵容太内线化，双帝这个不能融合的这个问题啊非常的明显。其实今年小库里的到来啊就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成为了这个双帝之外另外一个可以从外线持球进攻的球员，而且三分球也是联盟顶尖的定点射手。其实昨天的这场比赛在即使没有恩比德的情况下球队轻松取胜啊，这个小库里的爆炸表现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到了季后赛的深处啊，真正这76人的 X 因素就是小库里的手感。如果他能保证不说拿20分吧，那就是15分到20分的这个水平啊，其实这也是对这支76人来说是进攻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且呢之所以我说他是 X 因素啊，不仅是说他得分得的高球队容易赢球啊，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他防守会不会拉胯。如果他防守拉胯的话其实也会限制他在场上的上场时间。其实我们就是来这个模拟一下这两个球队的对位啊，就防守76人这边恩比德如果在啊，恩比德防卡佩拉，哈里斯防克林斯，西蒙斯估计是防吹扬。如果考虑到这个身高呢，小库里肯定防不了博格达诺维奇，那估计是张铁林防博格达诺维奇，那首发中的小库里可能就需要去防亨特了，但是这个身材的差距可能更大。所以小库里无论是防博格达诺维奇防亨特，还是像常规赛有段时间去防吹扬，其实都是有劣势的。所以他可能会成为76人这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线中最短的那个短板。就是如果小库里的这个防守的短板hold 得住了，站住了，让对面的进攻啊无懈可击，那76人我觉得真的是赢得非常轻松。
这个短板应该还是可以接受吧，亨特毕竟他不是一个以单打我成名的球星啊，所以小库里如果能跟上他尽量贴防，再利用76人这个整体的防守，应该问题不会特别明显。
哎，这个你肯定是看亨特打就打看得太少了。这个我这里的老鹰的 X 因素之一啊就是亨特。其实最后一场打尼克斯的比赛我觉得亨特的发挥是非常好的，攻防兼备，甚至我觉得他的水平在未来啊或者他的发展啊可能某种程度上都要比巴雷特更强。 那亨特他其实身材是非常占优势的，如果小库里防他是绝对防不住的。他其实被之前一直大家以为啊，他就是一个防守型的，或者说是这个三 D 型的球员，但是他是完全有持球攻的能力的，而且他也是会有这种这个中距离跳投啊，自己创造进攻机会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让小库里来防亨特的话，其实小库里肯定是相当吃亏的。
亨特确实他能力非常强，但是毕竟他产量不够，你要在季后赛里面本身这个节奏比较慢，亨特这个点啊，就算让他打一两个也是打不死人的。
那其实老鹰这边如果大帝在的话，真的是整体是完全被碾压的，这个系列赛我也是不太看好。但是非要说 X 因素除了亨特之外啊，我还想提一提我现在这个手上唯一一个宝藏少年还没有兑现的一个
寒冰射手是吧？
没错，就是雷迪什。那雷迪什这个赛季基本上就是没怎么打，那最近的消息是说啊，他很有可能在二轮啊会出战，所以他能不能打上场多少时间，我觉得都是应该是比较保守的。但是我仍然认为啊，雷迪什他未来的前途还是非常光明的。如果在这个系列赛教练能够给他一定的时间啊，让他在季后赛的舞台也先练练手，我觉得对他个人的未来的发展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觉得对他个人未来的发展可能是有帮助啊，但是对于球队获胜真的是帮助非常有限。老鹰的这个侧翼现在深度真的是太深了，这也是我对于老鹰啊，我觉得他在这组系列赛的优势。其实联盟啊，论深度，其实我们在这个赛季常规赛开始之前分析老鹰的时候就说了，老鹰可能是全联盟深度最深的球队之一，甚至都不是说当时我们可能觉得老鹰是这个季后赛可能这个第七第八甚至是不进季后赛水平的球队啊。那当时觉得他就是比强队对吧，比靠在前面的比如说凯尔特人，当时觉得凯尔特人啊相比都是深度更深的。所以侧翼的深度，进攻这个持球进攻者的人数之多，这其实就是老鹰今年的最大的优势。而且现在除了赛季初有的加盟的这个博格达诺维奇、加利，包括年轻的亨特啊、雷迪什，半途又交易来了卢威廉姆斯，那再加上这个季后赛现在场均30+10的吹扬，那这支球队其实是有多个球员是可以发动进攻的。而且呢，其实他们的现在时间呢在场上也是可以错开，就比如说博格达诺维奇就可以成为第二阵容这个攻坚手再加组织手。那其实面对这样一个多进攻点的球队啊，其实对面任何一个防守再好的球队还是需要去调整他们的防守结构啊来应对的。
那我这里讨论老鹰的优势啊，想套用阿木的一个套路，如果最近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留意到，阿木在说开拓者的优势劣势和 X 因素的时候都提到了鲍威尔。那我这里老鹰的优势啊还是跟恩比德有关，如果恩比德不上场，那显然啊对于老鹰来说是个好消息，即使恩比德上场，考虑到他的伤势以及老鹰是一支最擅长打挡拆的队伍，恩比德防吹扬挡拆的这个效果啊，很可能是老鹰这边优势的突破口。他的这个膝盖可能不允许他做这么频繁的上下移动了，那么吹扬会不会利用这个点去频繁的冲击，造杀伤也好，利用他脚步慢也好，对这个七六人的防线啊进行突破。
哎，你这个点很有意思啊，让我想到老鹰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他有联盟这个联盟里面啊立定跳远能力最强，包括这个往后跳造犯规能力最强的特雷杨。那他在这个系列赛能不能找到那么多哨，其实也是老鹰获胜的关键啊。
你可别说，他第一轮已经摆脱了这个称号了，好吧，风评已经全部挽回来了。
但是最后一场又来了呀，我又看到那球他是往后跳顶着对方然后往后跳，这个造三分球犯规。
其实说到吹扬呢，我的这边老鹰的 X 因素啊也是跟吹扬有关。那首先我觉得还是要恭喜一下这个年轻的吹扬，第一次进入季后赛那就把球队带进了第二轮。其实今天录音之前呢，我也是跟一个这个非常喜欢的吹扬的一个朋友啊，他也是收藏这个吹扬球星卡的朋友，跟他聊天，他觉得其实吹扬现在是非常拥抱自己是一个联盟反派人物的这种角色，是吧？在麦迪逊广场花园 全场的球迷都在嘘自己，都在骂自己，他非常拥抱自己这样一个反派角色，而且
他应该不是联盟的反派角色吧，
越打越好，
应该是只是在纽约的反派角色而已。
纽约的反派角色就有点像当年的雷吉米勒，对不对？每次到麦迪逊广场花园都要发疯，然后跟下面的这个斯派克里吐垃圾话，而且是你越虚我，我三分球越准，而且到关键时刻都领先那么多了还要追着打，其实这一点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不怯场，而且这个对面球迷就你憎恨我，你这个虚我，我动力更大。其实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到了七六人的主场啊，这个我们说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让我们看到尼克斯的这个季后赛主场氛围非常好啊。七六人的主场氛围一直非常好，也是联盟出了名的魔鬼主场之一。
费城离我们也不远啊，感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凑凑热闹？
我其实还是真的有点想去费城，这个再看一下这个费城的比赛。所以老鹰这一组系列赛以下攻上，想要赢球啊，在没有客场没有主场优势的情况下，那就必须吹杨在客场有大心脏的表演。那其实在开始今年的季后赛之前，我可能还有所顾虑啊，但是看了首轮之后，我觉得吹杨还真的有那两下。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 X 因素，是为什么呢？就是吹杨的防守到底会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尼克斯这组系列赛啊，我觉得现在也是我出了结果的首轮系列赛中唯一一个胜出方我猜错的这一组，
而且错的还挺离谱的，是不是？尼克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啊。
我猜的是尼克斯，我跟正经其实猜的一样的，我们俩都猜的尼克斯4比3。
哎，我是不是猜4比1啊？还是4比0？我猜的是应该是4比1。
你猜的是4比2老鹰这个获胜，你是就我和正经猜错啊，你是胜出方式猜对了。其实我昨天晚上我重新想一下，这个尼克斯到底是怎么输的呀？其实输的原因有很多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外线持球进攻的人有点少，除了罗斯这一个真正的进攻创造者啊，其他更多是像射手，比如说雷吉布洛克投的三分球真的是准，这个伯克斯准起来也是吓人，但也都像是射手的类型，就这个没有一个人啊是可以追着对面的外线防守漏洞打的，就从来没有看到尼克斯是追着吹杨打。其实你看常规赛，很多球队打老鹰啊，就是很简单，吹杨防谁我们打谁，就打他这个身材矮小。不是说吹杨防守不积极啊，其实他真的就是败就败在他这个身材有点太吃亏了。对吧，多年在联盟，现在第三年了，每年其实防守都有点进步啊，但还是排不出是联盟的倒数的防守者。其他球队都懂如何追着吹杨打，但是尼克斯就没有利用好这点优势。
我觉得尼克斯不是没有利用好，就说白了尼克斯对阵老鹰啊，我们之前在这个我们三个人也聊过，我的观点就是尼克斯是在天赋方面全方位的被对方碾压，这个不是说打不了，不是说不想打吹杨，是真的没有那个得分能力强的可以真正碾压吹杨的选手。
没错，这点我同意啊。所以其实到了七六人这组系列赛啊，我再看一下两边的这个对位，我倒是觉得有点意思啊。你说吹杨在七六人这系列赛防谁？
库里啊，
防张铁林，肯定是张铁林。
没错啊，如果他防张铁林的话，那他其实是很好的把他这个防守点掩藏住了，对吧？如果塞布尔在场上，对吧，为了防吹杨把塞布尔放场上，吹杨防塞布尔简单轻松，基本上不用防塞布尔，也不用防。所以其实七六人的这个阵容啊，防守是很好啊，但是他好像缺少这个每一个位置都能持球都能惩罚吹杨防守的这样一个阵容。除非呢，我觉得是张铁林被吹杨防了，那张铁林来给他的其他的这个进攻者挡拆，逼着换位。除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吹杨的这个防守的短板是会被掩藏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X 因素就是在于，如果吹杨这个防守的漏洞被藏在张铁林身上了，藏得非常好，把这个短板弥补住了，那其实这个老鹰的缺点一下子就少很多了。现在看来，其实老鹰这个缺点最大的缺点，整个球队最大的缺点就是吹杨的这个防守。除此之外，其实其他论深度有深度，论外线有外线，论内线有内线，
论球星
防守也不错，
没有球星。
论球星，我觉得有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
雷迪什，
至少
雷迪什
得让他先上场再说。至少首轮吹杨让人看到了是有那么两下子，而且是真的是在大场面不怯场的球员。所以其实这个分析让我分析完之后啊，我倒是觉得这个系列赛啊有点看头，特别是加上大帝的这个伤病啊，本来我觉得拍脑子想可能是个四比一、四比零的系列赛。我现在再想想，如果吹杨老鹰稍微一点点超常的发挥啊，这个系列赛还真的有的打。所以既然聊到这里啊，是时候给出你们俩的预测了。
那其实跟我开头讲的一样，大帝第一场应该是不会打的。那如果七六人第一场赢了，老鹰基本上就是要缴械投降了，对吧？那如果是大帝在这个系列赛啊多场不能打的话，我觉得是四六开，这个老鹰四费城六，所以大帝不打应该是四比二甚至四比三的结局。如果大帝打的话，这个系列赛就是一个四比一，老鹰输。
你不能，你这做高考题呢？你怎么还分情况讨论啊？你就现在就给我一个综合的情况，到底是多少？给一个数字，因为我们最后我们首轮的抽奖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是我们三个人中预测最差的人是掏腰包的，我们次轮还要搞类似的活动呢，所以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比分。
七六人四比一淘汰老鹰。
好的，四比一，正经你的选择。
确实啊，如果大帝上的话，七六人这边摆出大帝加西蒙斯双塔真的是所向披靡，即使没有大帝，他们的伪中锋西蒙斯也非常厉害，所以我也认为七六人应该是会获得这轮系列赛的胜利。比分呢，考虑到伤病的因素，我会选四比二。
其实我的选择跟正经更加接近。其实在这个季后赛开始之前啊，我觉得我是我们三个人中最看好这支七六人队的。而且呢，如果大帝没有这个受伤啊，我还是一直坚持认为七六人是东部我觉得最有冠军相的球队，并不是篮网，并不是雄鹿。但是现在考虑到大帝的受伤呢，我觉得这一组系列赛啊，七六人可能赢的并不是会那么轻松。而且吹杨也是证明了他身上有一点那种利拉德、库里那种可以只手遮天、独挑大梁、改变任何一场比赛格局的那种感觉，虽然还没到两位老大哥的那种水平啊，但是让人是至少看到了一点那样的影子。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第一场如果是七六人这个不上大帝的话，可能要输掉一场。到了亚特兰大的主场，我们也说过啊，其实亚特兰大的今年的主场优势也是非常的强，常规赛主场的胜率是比客场的胜率要好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主场老鹰还要再偷一场，最终七六人啊应该是四比二出这个最终七六人应该是四比二胜出。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对于这一组系列赛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觉得这个现在状态火热的吹杨啊，是否可以带队上演一出以下课上的好戏呢？也请大家在留言区中告诉我们。
听众朋友们也不要忘记积极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只要你在下周五之前加入了洗米团，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一轮的抽奖活动。那么我们接下来啊，也会不定期的进行各种抽奖和福利的活动，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订阅我们。
其实我觉得以后啊，我们可以不用搞抽奖，我们后面比如说到东决西决的时候啊，可以邀请我们的球迷朋友一起来猜一下这个两边的结果，以及啊这个大比分，从这个我们猜比较准的球迷中啊，我们选这个获奖的幸运听众。其实我觉得我们看一下大家每天的留言啊，其实很多球迷对于这个系列赛，对于首轮的这个分析还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也是非常期待可以听到更多各位球迷对于今年季后赛的看法。那么再次感谢各位球迷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